师兄师姐好，我们上次上课清净道论关于实验想的部分还没有讲完，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做一个结束。那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说，用十种形象来观察这个实物，第一个是以行起，那这个我们上次有提过了，就是说这里是思维从离开禅修处所到起时的村庄，这个过程必须要接触到很多令人厌恶的不净事物，包括地面上的大小便啊、泥泞的道路等等，还有沿路上动物的尸体和臭味。所以要受用一顿饮食，居然要忍受这么多不净的事情，那这个食物是多么的让人生厌呢？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以行起的方式来观察。第二个，以片求，刚才讲的是在这个去起时的道路上，现在讲这个起时的过程。刚才要忍受这个道路上的厌恶，现在他进入了村落，穿着袈裟，必须步行于村落的道路，像普通的乞丐一样，用手拿着钵，一家一家的次第乞食。如果在村中碰到下雨的时候，他必须置足于泥泞，他所踏之处往往置于净肉之上，净肉是指小腿。那在上次上课的时候，我有稍微聊到，在尼泊尔它的雨季是从六月到九月，那几乎天天都下雨，有的时候呢下的是暴雨，而且它的这个暴雨呢一下可能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所以雨下完之后，很多地方就淹水了。那有的地方，因为其实在尼泊尔呢，并不是很多地方都是柏油路，其实它很多这个房舍之间呢，它是泥巴路什么的，所以呢会变得非常的泥泞。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餐厅吃晚餐，那时候下了一个场暴雨，我就在餐厅里面等，等我吃完晚餐出来呢，就发现说要通往我的旅馆的路上已经变成一条小河，然后呢水流还蛮湍急的，因为旁边是一个湖，所以我说哦，这里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蛮危险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古时候呢，这个比丘要托钵，在雨季的假设没有下安居，他要出来托钵的话呢，是非常的不便。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清净道论怎么说。这时候比丘必须一手拿钵，另一手提起衣襟。这让我想到说，刚才提到夏天是雨季，台湾的夏天是那里的雨季，所以在那个期间如果要去南亚的话，不能穿包鞋啊，穿包鞋一定都湿透的，所以要穿凉鞋去。然后呢裤子一定要穿宽松可以卷起来的，因为有时候淹水会淹到膝盖的部位，所以你不能穿紧身裤。那像女生呢，千万不要穿短裤，因为在那里的这个服饰的习俗呢，女孩子她们传统的服饰是穿裙子遮盖到脚踝。那如果是印度的服饰呢，比如说纱丽，它里面是一个像 bra 那样的一个背心，所以对于南亚的妇女露肚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如果露脚呢，曾经当地的一个男性跟我讲说，女人的脚比女人的肚子或胸部更吸引他，因为呢他们的服饰呢脚是盖住的，平常看不到，所以如果有女孩子穿着短裤在南亚这样子啪啪照的话呢，会引起很多的注意，会引来不必要的骚扰。所以可以想象在雨季的时候，一手拿钵，另外一只手呢要把这个衣襟撩起来。炎热的时候呢，他必须以满身带着由狂风吹起的尘埃和草木而行。我在尼泊尔的经验是说，加德满都高度是 1300，四周环山，像一个盆地一样，它是一个山谷，在那么高的地方，空气应该很新鲜吧？可是实际上在城市里面不是这样，因为汽机车它的排放的这些废气，再加上说它并不是像台湾这样子路上都是水泥地啊，有人行道铺砖块，没有，大部分是泥地跟沙地，所以这个风一吹啊，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灰尘烟尘。所以我记得说我在尼泊尔的时候呢，我的指甲我的手指都是脏的，然后我注意到，比如说你现在在台湾，你看你的指甲缝是干净的吗？那你去那边，你仔细看他们很多人的指甲缝呢，里面是黑的，旁边这些肉啊，指甲缝里面是黑的。然后比丘到了各家的门前，他必须看见或涉过那满是蛆虫苍蝇而混杂着洗鱼洗肉洗米的水及唾涕与猪犬猪的粪等的污秽池塘及泥沼，有时从那里起飞的苍蝇停歇于他的袈裟和钵和头上。可能在台北我们不会有这种感觉，以前我去尼泊尔的时候，我经过当地的这个肉贩，然后呢我远远看到说他的这个平台上面呢摆了铺了一块很大的肉，可是呢这个肉怎么会是黑色的呢？那我走过去看，我说哇，这个上面是一整片苍蝇，然后呢就看到那个人呢这样子用手一挥呢，一片的苍蝇就飞起来，然后又再附着在那片肉上。所以那时候常常就说同行的人他会告诫我，他说你在尼泊尔一定要吃素，他说是一个最就是说饮食上面饮食卫生上面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讲到这个苍蝇，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环境的卫生，我不晓得说各位有没有注意过，假设这只苍蝇刚才停留在粪便上，现在又来停留在人的身上，它会把那个粪便沾在这个人身上。同学有这个经验吗？我有遇过啊。所谓
它有没有沾粪便的话我们看不到。
为什么我会知道那只苍蝇沾了粪便呢？我说它停留在我身上，我用手一挥飞走了，我的手上有一个黑点，我就拿起来一闻，哇，臭得不得了。我说原来苍蝇为什么我们要就让我们的环境呢不要有这些苍蝇来呢？原来它真的会带来细菌感染等等的。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路边有很多的犬猪的粪啊，然后呢又有苍蝇啊，然后呢苍蝇又停留在人的身上，然后可以想象说这个比丘到村落里面来托钵，这个情况是多么令人的生厌。然后呢比丘开始到人家的家里乞食，有的人给有的人不给，给的时候呢有的人是给昨天煮的这些剩饭剩菜或者是坏掉的东西给他，不给的时候呢讲的比较客气的说希望你到别一家，有的就会很粗恶的说滚出去秃头。他像乞丐这样在村落中乞食之后，又必须要走原来的那个就是充满了种种不敬物的路回到他的禅修处所。所以从像这样从进入村落以至于归来，为了获得饮食，对于泥水等的厌恶事物，他必须踏过，必须看，必须忍受，所以他必须这样的依片求而观察食的厌恶啊，这个食物是多么的令人可厌啊。所以我们刚才念的第一种形象跟第二种形象，这个都是要来思维观察，要吃受用一顿饮食啊，非常的麻烦。一二所讲就是说，食物的取得过程呢，有种种的不净是苦。那这里在《清净道论》里面，他举的是比丘的乞食过程。那以居士来讲，那又更不容易了，所花的功夫更辛苦，要忍受的事物更多。所以这个从获取一顿饮食的过程呢， 他所产生的种种的不敬、种种的苦，来思维食物的厌恶性。第三个，以受用来观察，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这是观察食物在我们口中的不敬。食物在口中呢，它变成像呕吐物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所以就把它吞下去了。第四个是以分泌来观察，它是指说食物吃进去之后呢，变得非常的厌恶。因为佛辟支佛转轮王，只有在胆汁、痰、脓、血四种分泌中的任何一种分泌，福薄的人则有这四种。所以胆汁多的人，他吃的食物好像混杂了浓厚的蜜素油一样的极其厌恶；痰多的人，他吃的食物好像混杂了某种药草的叶汁一样；如果脓多的人，他吃的食物好像混杂了腐烂的酥乳；如果血过多的人，他的食物呢好像混杂了染色一样的可厌。所以这里是不是在讲胃出血呢？因为这段我比较不了解，这里提到说三种人只有四种分泌中的一种，那我不晓得有胆汁是需要的吗？痰脓血这个可能是指口水，还是不太了解他这一段的意思。只是我看到说血过多的人呢，他胃中的食物像染色一样的可厌，我在想对方大概胃出血了。第五个，以储藏处观察，这是观察食物它进入了胃中。那这个胃呢，并不是像精器一样啊，不是什么藏珠宝的器皿，胃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器皿。如果吃了十岁饮食的孩子，他的食物的储藏室好像十年未洗的粪桶；如果吃了20年乃至于90年、100年，那他的食物储藏室好像100年没洗的粪桶。他这样子依储藏处的不净来观察食的可厌。那我不晓得说同学有没有去做过大肠镜检查。这个做大肠镜检查要先清空肠胃，前一天晚上呢要吃泻药，包括用吞的、用喝的、用塞的，然后呢当天晚上呢就会狂拉肚子，拉好几次，隔天就说要把肠胃清空才有办法做大肠镜检查。结果隔天我在做检查的时候，因为我没有麻醉嘛，所以我可以看到我这个肠壁内部的情况，发现说我已经上到我全身要虚脱了，也没有进食，可是我的这个肠壁上面呢还是有一些残渣。那你想想看，我是用这种药物的这种方式来清肠胃的，这样清呢还是有这个残渣在粘在肠壁上，那何况是说我们用平常的这种饮食消化的方式来排泄，那有多少的这种渣渣呢是在粘在我们的这个肠壁上累积了多少这些粪便呢？这个情况是很可怕的，说不定真的有像他这里讲的有几十年的这种旧的这种粪垢啊。所以像有些人他吃素，可是他有时候排气啊，从厦门排气，奇怪，臭得不得了。所以就曾经有医生说，像如果你这个在排气的时候一直都很臭，那要去检查一下。第六个是以胃消化来观察，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是观察食物在胃中的不净。就是说食物在胃里的时候呢，它好像是种种腐烂的尸体还有这个烂坏的植物聚集在一起，然后泡在这个胃液里面，然后这个胃里面的这个热力呢让这些腐败的食物长出许多的泡泡来。这样子思维呢可以断除对食物的贪爱。第七个是以消化来观察，那简单讲就是说 这里是食物跑到肠道中了，就好像第三行讲的，磨碎了的黄泥塞进管子里面一样，变成了粪而冲塞于直肠，一部分变成了尿而冲塞于膀胱。第八个是以果观察，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就是说呢，食物的结果在我们身上形成种种的不净物，包括身上的发毛爪齿等污垢，还有如果就说消化不良的话呢，还会产生种种的疾病。第九个是以排泄来观察，简单的讲就是说，食物最后变成了恶臭的粪便，我们在排泄的时候只能一个人默默的捏着鼻子来排泄。就是说饮食的时候呢，喜欢招呼亲朋好友大家一起来吃，可是呢，当他就是说食物的结果呢变成了粪便，只能一个人默默的排泄。第十个是以图来观察，就是在吃的时候这个饮食呢，它会沾到手啊、唇啊、舌啊、脸颊等等，因为给食物所涂的手变成厌恶，纵使洗去了它们，但为了除去臭气还要再三再四的洗。那不晓得同学有没有试过用手来抓饭吃，有试过吗？我去新加坡旅游的时候，我跑到小印度，那边有印度人聚集的地区，那我就去印度餐馆里面，那我就第一次尝试着用手抓饼啊，沾这个咖喱来吃。哦，那不晓得是为什么，他们都不怕烫吗？那我用手去抓饼的时候，我觉得很烫，我想说这个怎么抓得了？然后用饼呢去沾咖喱，那当我饼吃完的时候，咖喱酱还剩一大堆。那实际上，要用手抓饭，这个是要有技巧的。我有听过人家讲说，技巧不好的人呢，他这个汁呢会顺着手掌流下来，流到手臂上。那吃完之后要洗手，因为咖喱的味道很浓啊，它有时候会渗透到指甲里面啊，所以洗手，你洗了好几次啊，你如果用香皂洗，洗了好几遍，手上还是有咖喱的味道。接下来看，煮饭的时候呢，那满上来的糠与米屑、米皮等，涂于或口、或边及或盖等，或就是锅子的意思。同样的，吃下的饭，由于全身的生火所煮沸而满出，以齿垢涂于牙齿，以眼垢、耳垢、涕、尿、粪等涂于眼、耳、鼻、大小便道等。由于鼻等所涂的此等诸门，虽然天天的洗，也不会清净悦乐的。在这些里面，有时你洗了一处，还要用水来洗手；有时洗了一处，虽然两三次的用牛粪、粘土和香粉等洗了手，但依然是厌恶的，所以他要这样子依图来观察食物的可厌。像我去尼泊尔友人的家里呢，我要跟他要一张卫生纸呢，他都要翻箱倒柜的找。他们的这个上厕所的习惯是不用卫生纸的。那如果上大号要怎么处理呢？像如果厕所里面没有莲蓬头的话，他会放一个塑胶水杯在地上，那旁边有个水龙头，那你就拿这个塑胶水杯把那个水呢倒在你的左手掌上，用你的左手掌去掏，那把它掏干净之后呢，再用香皂去洗手。所以在他们的习俗里面，拿东西给人不能用左手，因为实际上你可以想象的，这可能会有残留物或者残留的气味嘛，在指缝里面。那刚才讲的十种的观察方式， 这样子观察的比丘以厌恶的形象而明了断食，断食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他在对那厌恶物的断食的相速速休息而多做，他这样做就证服了五盖。五盖是贪欲、嗔恚、睡眠、昏沉，这是第三个。然后呢，调举恶作是第四个，第五是疑。贪嗔睡眠昏沉调举恶作疑这五种盖障，由于断食的自性法以及深奥之故，不达安止定，意思是说修实验想不能入出禅，只能达到进行定而已。由于习取厌恶的形象而得明了此断食的可厌相，所以称这个业处称为实验想。那实验想的功德是什么呢？第二行他讲到说，像渡沙漠的人，他吃为了活命吃自己儿子的肉，他只是为了要渡脱苦海而取饮食。这个我们之前有读过《杂安含》第373经。因为片支断食的缘故，片支是指断除烦恼，因为断除了断食的烦恼，所以他不难断除于对五欲的贪爱。由于他断除了对五欲的贪，他亦可以断除色蕴。由于未消化的厌恶的形象，他的身智念的修习也得完成。那身智念是一种什么样的修法呢？它是思维身体32个部分的厌恶性。身智念是思维身体32个部分的厌恶性。哪32个部分呢？包括法、毛、爪、齿、皮、肉、腱、骨、髓、肾、心、肝、乐、皮、肺、肠、膜、胃、粪、脑、胆、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口水、鼻涕、关节液以及尿，这32个。那它跟实验想的关系，因为实验想它要去观察思维身上的肠胃道和种种的分泌物，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啊，胆汁啊、脓啊、痰啊、血啊、粪便啊、口水啊这些的，他要观察肠胃道还有种种的分泌物、不净物、排泄物，所以修实验想也会导向身智念的修法。那我们接下来看，它是行于不净想的随顺的行道，依此实验想的行道，现世他虽然不能得达不死的涅槃而终，但来世必至善去。这里其实是说依实验想来修习，最后可以证阿那含果。我们之前读杂阿含373经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经文是在解说事实的。那他提到断除了断食的烦恼呢，可以断五欲的贪爱，断了五欲的贪爱呢，可以证不还果。不还果就是不再投身于欲界，这个是阿那含。所以说修实验想的利益呢，可以达到阿那含果。上次我们也有提到说，实验想的修习在道次第中它是属于哪一个阶段，部派里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呢，实验想它是属于见道前的加行的修法，有的说呢，实验想它是属于见道之后修道位所修，它是出果恶果的圣人为了断除欲贪而修的。所以你注意实验想它在实想中的位置，它排在第四位，前三个呢是无常想、苦想、无我想，第四才是实验想。而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它是属于修这个四想呢是能够见到的。那把实验想呢放在第四位， 大致度认为说呢，这个就是指明了实验想呢，它是属于修道位所修。所以同学听了实验想的内容，觉得说这种修法不亲切，好像用不上力，这个很正常啊。大智度论里面也提到说，实验想对于初学生念处的人来说功用不大。像在打禅期的时候，我自己也有注意到说，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保持觉知，保持正念，不会有贪吃多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是纯粹保持对于咀嚼动作的一个觉知，这样子就了解说吃东西只是为了要有体力禅修而已啊。我们实验想讲完的，接下来是第五个，一切世间不可乐想。要怎么思维呢？第一个，思维世间的一切是苦，内心对此没有贪乐。那在有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有讨论到，就是说这个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它是对治欲界贪，还是对治整个三界贪？两种说法都有人主张。主张对治三界贪的呢，他的理由是说，因为这个名称叫做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所谓的一切世间呢，就是包含了三界。那名称既然叫做一切世间不可乐，那怎么会是对治欲界贪呢？所以有的论师呢，他怎么解说？他说一切其实有两种，一种叫做所有一切，一种叫做少分一切。那所谓的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的一切呢，它是指少分一切。少分一切的话，就是指欲界。有部呢，它是主张第一种说法，欲界贪。第二个是说修习离喜定，比如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实验想、实想，修习这些想，心就不会贪乐于一切世间。那这里是表明这几种想是有连带关系的，修习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实验想、实想的时候，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就会跟着升起，有这样的连带关系。第三个，思维所爱的人事物会增长贪欲，所厌恶的人事物会增长嗔恚，因此对所爱与所恶的人事物都不贪乐。第四个，思维富贵的人有守护的苦，贫穷的人有短发的苦，三善道的众生呢，他有堕于恶道的可能，处于恶道的众生现在正承受种种的痛苦，现在虽然处于富贵的情况，但是将来是能堕入恶道的，富贵也是贪等烦恼的住处。如果现在正处于贫穷的情况，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从贫穷中跳脱出来的，这样子思维就不会贪乐一切世间。接下来第五点，思维很少众生能够投身在善道，大多数都是坠落在恶道中，思维这些过患，进而只想追求涅槃。所以这里提到说，很少众生能够投身在善趣，那要再投身为人呢，更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四页，这里提到了大海之中盲龟要探出这个头，从这个木孔中探出的这个譬喻。这个譬喻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只是说我们再把经文读一读，然后呢可以产生更深刻的印象。杂阿含406经，世尊告诉比丘，就好像大地呢都变成大海，有一只盲龟，它的寿命很长，每100年才从水面中探出头来，海中有浮木，上面有一个孔，在海浪上漂流， 随风呢飘到东飘到西。这只盲龟100年才探出头一次，它遇得到这个木孔吗？那阿难就回答说不能。为什么呢？这个盲龟如果它到海的东面，浮木随着风呢漂流，或者漂流到海的西面，或者是南北以及四围等等，所以是很难遇到的。佛陀就说盲龟和浮木虽然会错开来，但是仍有相遇的可能。愚痴的凡夫在五趣中漂流，暂时得到人生，是比盲龟遇到浮木而探出头来是更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众生不行其意，不行法，不行善，不行真实，辗转杀害，强者凌弱，造无量恶的缘故。所以比丘们啊，于四圣地还没有真实彻见的呢，当勤方便，起真上欲，学无间等。这个是经的全文。那在中阿含大品智慧地经里面，其实也有里面呢这段经文蛮长的，然后我有做了节录，这里也提到了刚才杂阿含经所说的内容，但是讲得更为详细。经文说比丘啊，如果愚痴的人从畜生出再投生为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这些畜生呢，他不行仁义，不行礼法，不行妙善。畜生呢，彼此互相食啖，强者食弱，大者食小。就好像这里的地呢，它充满了水，有一只虾龟，寿命非常的长，水上有一个小的青木板，上面有一孔，被风水所吹。那比丘们啊，你们认为如何呢？这只虾的乌龟，它的头可以进入这个小木板中的一孔吗？比丘回答说，或许可以得入，但呢，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碰运气，非常的困难。师尊就说，有时这只虾龟过了100年，从东方来而举出头，这个木板上面只有一个孔，被东风吹至南方，就说他们没有碰到。那有时候呢，虾龟过了100年，从南方过来而探头，那这个孔板呢又被南风吹到西方。有的时候虾龟过了100年从西方来而举头，这孔板呢又被西风吹到北方。有时候虾龟从北方来而探头，这个孔板被北风吹到其他的方位去了。那你们认为如何呢？这个虾龟它的头可以进入这个木板上的这个孔吗？比丘们就说，或许可以吧，但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非常的困难。佛陀就说，像这样呢，这些愚痴的人，从他投生为畜生，然后从就是说业报受尽之后投生为人，想要投生为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身为畜生的时候，他不行仁义，不行礼法，不行妙善，然后畜生之间彼此互相食啖，强者食弱，大者食小。这个愚痴人有的时候从，就算这个愚痴人呢，他从畜生出还身为人，他如果有家的话呢，他是小性下贱的，就说他的种性很低，贫恶避恶贫穷，他所获得的饮食很少，也就是说很难得到食物。那他们是什么样的族群呢？像狱卒家、公司家、 乔首迦、陶斯迦，这个在印度是属于首陀罗种姓。像这样的这些下贱家，避恶贫穷，少有饮食，得食甚难。那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呢，既生在这里面，有的是瞎子，有的是这个跛脚，或者他的这个手肘比较短，或者是他的身体有驼背，或者使用左手，或者他长得这个不好看、不庄严、丑陋、寿命短，被他人所意识。他们呢，做身恶行，做口和意的恶行。他行身口意的恶行之后，因为这样的因缘，身坏命中，还至恶处，生地狱中。我记得曾经有同学提到说，他很羡慕他所养的宠物，吃得好，住得好，然后不需要工作，整天呢，要么睡觉，要么发呆，要么玩耍。就是说，当宠物呢，我们人看来呢，它好像是不好的，它心事愚钝，可是至少它是一个备受照顾，是一个快乐的宠物。其实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啦，因为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宠物的生活，为什么要去羡慕一个自由被剥夺的一个这个动物的生活呢？有什么好羡慕的？你看在经里面说，一旦沦为畜生，想要再当人呢，比盲龟从木孔中探出头更困难，因为众生他不知善恶，不能积福修行，甚至他会在这个畜生这一辈子中累积更多不好的习性，累积更多的这种无名愚痴。就算将来能够从畜生再投身为人，按照经典的说法，也是投身在贫贱之家，继续他的畜生习气而造恶业，然后呢又堕入地狱之中。那也许会有人要反驳说，这个经文讲的是野生动物啊，野生动物它有这些肉弱强食的这些恶行啊，现在我们羡慕的是宠物啊，它不会有这些肉弱强食的恶业。会不会有人要这样的一个反驳呢？你要怎么反驳？不管说当什么样的动物啦，野生动物或者是宠物，当畜生呢，是既然就是说就没有办这个这一段生命，它就没有办法修善积福，而且会累积愚钝的习性，在心事中种下不好的种子，所以不用去羡慕这些宠物生活。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宠物生活它的自主权是被剥夺的，那很多事情它不能自主啊，就是由主人来决定，不见得我们看它快乐，它不见得快乐啊。有一些宠物呢也是很忧郁的。我们先直接跳到来读《杂阿含一一七二经》。佛陀跟比丘讲，他说譬如有四只毒蛇凶恶毒虐，放在一个箱子中，这时候呢有士夫聪明不愚，这个士夫就是男子的意思啦，有一个男子非常聪明，他有智慧，求乐厌苦，求生厌死。这时候呢有另外一个人呢向这名男子说，你今天就是说拿这个箱子装毒蛇，然后呢谋事洗浴，恩亲养食，出内以食，如果这个四只毒蛇呢逃脱，然后不高兴的话呢，也许会把你杀了，或者令你濒临死亡，所以你应当要小心的防护。这时候呢这个男子呢就害怕，然后就逃走。然后有另外一个人跟这个男子说，就说忽然有五个怨贼拔刀随足，要求欲杀你当防护。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他畏惧四只毒蛇和五个拔刀怨贼，所以他就赶快逃走。然后又有人跟他说， 他说内有六贼随逐，在就是说在暗中跟随着你，他得到机会的话就会杀害你，你应当要防护。那这时候呢，这个人他因为害怕四只毒蛇、五个拔刀怨贼以及内六贼，他就害怕的赶快逃走，进入到一个没有人居住的一个村落里面，见到里面的这个空房子维修毁腐毁，有很多这个比恶的东西，碰到的话就微脆，没有坚固。那就有人对他说，这个空聚落里面呢，他会有一群盗贼，他会来到这里，他如果来的话呢，必然会袭击侵害你。这时候呢，这个人他畏惧四只毒蛇、五个拔刀怨贼、内六恶贼还有空聚落的这一群盗贼，所以他又逃走。然后呢，走到这个道路末呢，有面临了一条大河，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那他见到说，他所待的这个岸呢，有很多恐怖的事情，像刚才讲的这个毒蛇啊、拔刀贼啊、空村群贼啊这些等等。然后他看到说，对岸是安稳快乐的，清凉无味，但是呢，没有桥也没有船可以渡，就是说搭乘然后到达对岸，所以他就想说，我应当要去采集草木，把它们捆成竹筏，然后用手脚之力划到对岸。这样子想之后呢，他就开始捡拾草木，在这个岸边呢开始做这个木筏，然后用手脚呢就是说穿过这个河流，横渡到达对岸。像这样，这个人呢，他免于四毒蛇、五拔刀怨、六内恶贼，然后又从这个空村群贼中得脱，然后渡过了这个急流，离于此岸的种种部位，到达彼岸，得到安稳快乐。我说这个譬喻，大家应该要了解它的意思。这个箱子呢，是它是比喻这个我们的这个声色，它是由四大所造的精血之体，这是用污秽的食物所长养的，然后呢要经常的洗浴。这个身体是无常变坏微脆之法。毒蛇它是比喻四大地水火风界，那如果地界有违和的情况，它会让这个身体死亡或者是接近死亡。水火风如果有违和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五拔刀怨贼呢，它是比喻五兽因。六内贼呢，它是比喻六爱喜。六爱喜就是六根接触六境所产生的爱和喜。那空村呢，它是比喻六内路，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善男子观察眼路处是无常变坏，执持眼者亦是无常虚伪之法，耳鼻舌身意路处也是这样。空村群贼呢，它是譬喻六外处，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眼为可意不可意色所害，鼻身耳身鼻香舌味身处亦为可意不可意法所害。那所谓的急流呢，它是譬喻四瀑流。第一个叫做欲流，也就是五欲烦恼。第二个有流呢，它是指色界无色界的烦恼。见流是指邪见烦恼。无明流是指无明烦恼。那河流呢，它是譬喻三爱，对欲界的贪爱、色界的贪爱、对无色界的贪爱。那这我们所待的这个岸边呢，有很多恐怖的事情，这是譬如我们有这个身体。那对岸清凉安乐，这是比喻无余涅槃。竹筏呢，是比喻八正道。 手足方便截流渡河，这是比喻精进勇猛到彼岸。婆罗门住处，这是比喻如来应供等正觉。那佛陀说，大师慈悲安慰弟子，为其所作。那佛陀已经就是说所作一半的，这些你们这些弟子呢，也应当要做，应该要做的，在空闲的树下呢，清净的这个房舍里面，敷草为座，陆地而坐，或者是在坟边而坐，在远离人群的地方静坐，精勤禅思，慎莫放逸，令以后悔恨。这个是佛陀所教授之法。所以这里面讲了很多譬喻。那在大智度论里面他有解释，大智度论里面说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箱子里面装的四个毒蛇，它是比喻四大所成之身。那有一个人呢，他建议说要好好的照顾这个盒子，然后要好好的喂养毒蛇，要好好的去谋事洗浴。那如果这个是毒蛇呢，从这个箱子脱离出来，这个代表身体出问题的嘛，所以四大开始就是解离，这样子可能会导致生命的死亡，或者是让我们接近死亡，所以应当要好好的照顾这个毒蛇箱。那大智度论解释说呢，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啊，那其实他是口善心恶啦。那要我们照顾毒蛇箱呢，这是比喻懒惰照顾这个色身，就说谋事洗浴啊，喂养毒蛇啊，表示执着色身。那另外的人呢，是善知识，他会告诉善男子说哪里有危险。那这个岸边为什么会有危险呢？因为我们有这个色身，我们有这个身体，五蕴它像五个带刀的怨贼，六根呢它像无人居住的村落，六境呢像是这个前往空村的这一群盗贼。那想要逃离他们呢，必须要经过一条河流，要渡过这一道关卡。那这个河流呢，它是贪爱之河，就是说要渡过这个贪爱之河。那在渡河的时候会遇到急流，这个急流是比喻烦恼，无欲的烦恼啊，对于这种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烦恼啊，邪见烦恼啊，无明烦恼。所以要怎么渡河呢？必须要乘坐八正道所做的这个筏，然后呢必须要手脚并用呢，非常奋力的这样子拍水呢向前进，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彼岸，达到涅槃。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经文？因为陈实论有引用，第九点在第三页嘛。陈实论说，其实你看原文是这样啊，又如毒蛇窃，五拔刀贼，空惧若贼，此岸诸苦常随众生，云何可乐？哦，读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没有读过阿含经，不知道这一段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四大所成的这个身体，有如放毒蛇的箱子，五蕴有如五个持刀的怨贼，色等六外处有如来往于无人居住的聚落中的盗贼。就是说此岸有这么多的苦啊，那么多的盗贼，此岸有什么好贪乐的呢？其实刚那个譬喻还蛮生动的，他把五蕴的过患用盗贼来譬喻，然后呢要离开这些过患必须要渡河，但是你在渡河中又会遇到哪些危险？安全的方式就是乘坐八圣道，那光上了发你不滑也不行，所以要很努力精进的修行才能够到达彼岸。